上一次我们提到啊，色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它其中呢啊有讲过说啊，有提示过那个受蕴呢，它是一个虚妄。为什么讲受蕴是虚妄呢？它不是因缘法，但是它也不能够说它完全不离因缘法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受蕴为什么虚妄？因为色法，一切的色法，不管你是大或是小、远近，它的体性来讲，因为它都是毕竟空性的离体。那毕竟空性的离体呢，它不需要我们去毁坏这个相。我们所见的一切相，它就是毕竟空性。学佛者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也不是说我们离开这个相，不看这个相，不管这个相，也不是这个意思。你如如的见啊，相显示在你眼前，又何妨？为什么？因为一切的相在你的清净自信当中，你的如来藏性当中，面对一切相，它是怎么样？是毕竟空性的，它是随着我们的如来藏性所显现的一个假象，这个假象要记起来。而且呢，我们所看的一切相，好像诶，刚才的相跟现在的相一样，不要忽略了，那个只是一个相似相的延续。所以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就要把那个假象，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随缘所现之假象这七个字，哎，还有我们刚才所讲的，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你就是如如不动的看它。什么叫如如不动？不是说你的身体如如不动看它，跟它面对面，大眼对小眼的盯的，不是。所谓的如如不动，是你了知心外无一法可得。对不对？那么一切相显示在你眼前又何妨呢？对不对？它只是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随着众生的业缘哦，所显现的一切假象摆在你眼前，你不去攀缘，不去执着，那一切相显现在你眼前又何妨？对不对？有人说百花丛林过，片叶不沾身，就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哦，那么呢，你在想这个相虽然它是毕竟空性的离体，但是显示在我们眼前的，比方说老师现在站在这个地方，那你又说老师是毕竟空性的离体，但是我安怎看的是老师站在那没有错，我站在这啊，不是怎么样，有一个我，我是因为怎么样，是假相哦。那你们从刚才看到的，老师跟现在看到的没有错，有一个假象在你面前，但是任何一个时段，什么叫任何一个时段？就是说时间跟空间一秒一秒的过去，对不对？那你眼前所看到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像是什么？都是一个相续像的延续，并没有所谓的，比方说我们说十点十分十秒，然后在十点十分十一秒，虽然时间空间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但是十点十分十一秒再加上一个零点一秒，那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空间你所看到的差，老师没有错，假象是在显现在你面前，但是每一个假象有没有都是有一个固定的假象停在那边？也没有。对了，摇头就对了啊。为什么？因为时间空间它虽然是假象，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业性是本空，但是因果不空啊，对不对？因果不空，显现在你眼前的相你不能够否认啊。不然的话我问大家啊，为什么我们大家会有这么多的不同哦？南仲班长，南仲，我们的啊那个宝珠师姐，哦，我们的如来宝珠师姐女仲，你看她就是这么庄严，她到一切地就是这么样的自在，对不对？慈悲，你看我们的三位师兄也是一样精进，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怎么样，都是在观，都是在观看自己的心境，看自己， 检讨自己，而不是向外的攀援。所以你看看到他们的眼神，人家说慈眉善目，慈眉善目假不了呢。为什么？因为你慈眉善目，你说一个人走过来，你会觉得他好像很凶神恶煞，其实他在怎么化妆，有时候也是这样，那个长相就是那个样子。当然了，我们不是以相取人，我们不是以貌相取人，但是呢，学佛者你本身你会觉得你的相貌是有在改变了，但是你不能够一天每一天早上起来照镜子说，老师说学佛者有百倍，我看今天是不是五星上将已经变得四星了，对不对？五星上将的额头本来是五条，五条痕啊，这么的鱼尾纹啊，现在说学佛者会改变，你每一天都去照，奇怪啊，怎么没有改变？好像只是添加了鱼尾纹，多了几条细纹，不要这样的，为什么？为什么有办法改变？因为你还是执着怎么样？鱼尾纹要少了几条细纹，你还是落入怎么样？落入一个执着相。人家所谓的学佛者那个相貌会改变，而是那个磁场，他那个气质，让人家看起来就是不一样，说不出的不同，说不出的不同。你靠近他，他一开口，总是会让你觉得很清凉，很清凉。这个就是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学佛者开口闭口，他已经了知怎么样。我们常常以一个很平凡很世俗的话，就是说检讨自己，检讨自己，你看看你的执着性淡了没有，你的攀缘性淡化了没有，对不对？我们的业力，我们的业力，我们是业力是随着众生怎么样来改变。业力当然我们业有所谓的，我们先要讲业之前，我们要先讲我们的正报跟依报，对不对？你依报你要转，你正报转不了，你怎么转依报，对不对？所以说正报跟依报它有时候是相辅相成，它相辅相成。那你要珍惜你现前的缘，比方说你现在所面临的家庭都是怒目相视的，对不对？怒目相视的，在这个时候你更要体会一句话，人生无常，而且怎么样都会怎么样，怨憎会，爱别离，你更要能够体会这个八苦，对不对？那人家说这个逆境好修行，不是说一个人一定要去找逆境才是好修行，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随顺的一切众生的缘你去了知，众生人人皆有八苦，那么在八苦承受怨憎会的当下，你要了知这个缘怎么样，这一次要了这个缘，你要知道不要去对抗它，更不要想说要借一切的人力财力物力硬去要去扭转它，这个有时候还会旧业未了，再造新殃。学佛者这一点你不能够不去体悟它。好，那么他说呢，不是因缘生，所谓的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说有一个因，这个因呢可以生出这个果啊，那你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因是不是绝对因？假如说因可以生出果的话，因中可以生出果，那你的意思，那他这个意你有没有体会出来？那就是说因中有果，那既然因中有果，这个因怎么可以称为是绝对的因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它不是因缘法，它不是因缘法。假如你能够找出说哦，那这一件的事情，这个物质是绝对是由这个因来的，那你要知道哦，这个因也是有无数的因跟缘怎么样暂时随着业缘所组合啊，没有一个绝对的因等在那个地方，因为你能够找到那个绝对的因，那就是有根由，有来处，对不对？那跟我们所说的万法毕竟空，那个是有违背的， 哦，这一点也要了知哦。所以说它不是因缘法。那你说有不是一个因，那你说有缘吗？啊，各种的缘组合的要了知，缘也不是永远都是缘，对不对？那你假如缘可以生出果的话呢？那你缘从哪里来的呢？对不对？那缘可以生出果的话，那就表示说缘跟果是怎么样互不相离。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缘怎么可以称为是缘呢？它已经失去这个缘的这一个特质了。哦，要了知这一点呢。所以有人说不非因缘法，它是这个意思，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诠释它。那也不是外道所讲的。怎么样非因缘法，就是所谓的非因缘，就是说否认一切的因果。这个我们在课堂中提示过非常的多次齁、哦、我们哪里有说断灭因果可以否认一切因果，那以现前当下的你如何诠释自己，对不对？因为毕竟你还是随着你的业缘有你的正报跟异报，对不对？所以说因果是怎么样？因果是不空的，哦，你在时间跟空间当中，随顺的你过去所造的身口意三业所显现出来的各个正报异报，这个就是因果，哦。我们学佛者不讲求迷信，但是你假如说完全彻彻底底的毁灭因果，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哦、这个是不可以的、哦、我们是不离因果、哦、不离因果的、哦、好啦，那现在呢我们要讲这个受因本如来藏性。每一次讲到这个受因，很多人都很喜欢、哦、还有想因也是一样，受想行几乎在学的、只在探讨五蕴本如来藏性当中这三个环扣、哦啊、很多人都是很喜欢很精密的很精细的、去深深的去探讨它，因为它毕竟、跟我们的起心动念、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那他这么讲受因本如来藏性为什么呢、这个世尊对阿难跟与会大众开始，他说阿难啊，譬如呢有人啊手足印安百骸调试，那呢忽足妄生性无伪顺，其人无故呢以二手掌于空相摩，于二手中妄生色滑冷热诸相。他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们这个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有一些他是用一个分析的层面，用一个解剖的层面、哦、那有一种呢他是站在于怎么样，他是站在于譬喻原词，所以呢有人是干脆把譬喻原词全部解释，然后再用解析的层面。那但是呢为了呢要让我们这个对于这个楞严经齁，尤其是这个五蕴本如来藏性本妙真如性的这一段受想行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解悟，所以呢大家要千万记住，你这个色笔要准备好，你色笔要准备好，就是说红色的字是不是譬喻原子方面方便于去使用呢？这个紫色的或是另外一种色彩，它在于分析的层面，就是所谓的解剖方面，就是说你暂且孤认为他这个说法可以成立，然后你再去解释他，再去分析他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解剖他，去探究他，到最后知道说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哦。那这样子的话你最好用一贯的系统用另外一个颜色的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自己要精进用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出来全部用同样一个颜色的字，看完之后再用另外一个颜色的字，这样呢才不会搞错哦。你要跟人家解法缘的时候也方便于诠释哦。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诠释的这一段，他说藏性呢是不动的，藏性里面为什么是不动？因为藏性在 凡夫众生面对一切相的时候，他照镜只是如如不动的显示出一切假象、一切境界，但是是随着人的业缘而所显现哟。但是真正啊，他这个如来藏经里面有没有你们所谓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啊？没有的，连凡夫众生他本身的尊卑贵贱的身份也没有的。如来藏经里面他是没有这些东西的，那就是我们凡夫众生。我常常讲哦，这句话讲的真的是很道地。众生凡夫众就是怎么样啊？恭敬的是恭啊，敬给老。这是假的，都是喜欢把一切相、一切事落入于你自己的意识状态，所以呢，你自己跳入怎么样陷阱啊？然后在这个在陷阱里面呢，怎么样？有时候是自得其乐，哦，在六道里面轮回，有时候是自得其乐，哦，有时候自得其乐哦，不知晓得都是怎么样三途之苦哦，不知道哦，哦，所以真的是很可悲。真的是很可悲，所以说呢，您在这个地方要千万记住，藏性它随着业缘所显现、所面对的一些境界、一些相，藏性是如如不动的，它如实的照，它如实的照哦。为什么？藏性它本质有知。有人说老师啊，藏性知道什么？藏性了知，万法毕竟空，心外无一法可得，这个就是藏性。藏经就是像一面大镜子，我们常常讲镜子里面显现的一些像啊，随着业缘境现前，如来藏经就是像一面大镜子一样，如实的照，照得一清二楚。但是像离开的时候，如来藏经它是不留任何的痕迹啊，它是不留着任何的痕迹，凡夫众生就没办法。像现在百货公司在大拍卖，也是女众很容易去了悟的一面，对不对？百货公司你去攀援，对不对？对不对？你假如有想到说我要打如意算盘，对吗？以前七位数字买不到的，现在可能六位数字就买到，结果七位数字跟六位数字就会在你的心中浮现几个零，然后赶快到百货公司去看看是不是已经从六位降到，从七位降到六位了。这个是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执着攀援，就是所谓的执着攀援哦，没有错。你打算说你要用经济算盘，但是你这个经济里面，其实它在你的身心方面所造成的不适，所造成的一个执着，还有一个挂碍，你看你要付出多少的代价？我们女众到百货公司去的时候，眼花了，心更花，心茫茫，眼花花，对不对？一看。好像什么东西都想往家里搬，为什么？因为你以前是不是等了一年了，等了一年了，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大血拼，这个字不晓得谁发明的，用血拼呢，对不对？这个字也是造得很美啦，这可以真的是显示是众生的一个忙碌相，一个执着攀援相，对不对？一进百货公司，整个心有时候怎么样？我常常讲这个笑话，其实这个也不是笑话。开车的时候就在想七位数字跟六位数字，对不对？少了一个零，少了多少呢？你知道吗？对不对？然后呢，本来是念佛的，本来是念佛的。不管你是开车呀，或者是说被人家或者是你是坐别人的车搭便车也是一样，对不对？本来是佛珠在念啊，念念。看到百货公司大门口人潮一来，我跟你讲，阿弥陀佛吼，暂时安怎？暂时请来排列，请来排队，跟着你一起排了啊！然后进到百货公司去，你赶快冲到你喜欢的那一个柜，然后阿弥陀佛，请到哪里去？请在柜台的等你咯。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互判给呢。佛有没有离开我们？没有的，是凡夫众生离开他，因为证悟毕竟空性，他岂有来去，对不对？由这一点很小的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有时候你在想，藏性是不动，本来是无受的，为什么我们会有种种的苦受跟乐受呢？是因为你执着有这个能够领纳苦乐受的这一个色身， 因为你执着有身，既有身，它就会怎么样？有一个忍纳的一个主体跟对象，对不对？啊，比方说，我们说啊，这个魔女宝珠世界，好、哦，对不对？原本他上课都坐在哪个地方？班长跟魔女宝珠世界，他就是带我们一切的学员都是很慈悲，看到他们新的学员一来，我们就很放心的啊、哦，是不是？他就可以带领一些新的学员，所以看到他们两位，总是觉得说，哎呀，真是一大护法。那个是真正的护法，护持正法，也护持也善待众生。你护持这两个字，你担得起，你有没有善待众生？要千万记住，你护持正法是善待众生的。为什么？因为众生该是未来佛。看到他们两个，我真的是从心底赞叹，从心底赞叹。好、哦，新持学员来，有时候呢，他连经典，我们的这一本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在哪里请，他都不知道，甚至于页数他都是翻得好好的，甚至于把他用书签夹着，然后呢，新学员进来，他就知道说，哦，他要到哪一个地方请经典。光是这一点，个人的多大多大的一个慈悲的方便，哦，那么呢，你想想看。我们之所以会有种种的领受，就是所谓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之领受，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你忘不了你有这一个领受各种境界的一个色身存在，有身才会觉得苦，才会觉得乐。那你假如说这个苦受跟乐受是一种绝对的，苦就是绝对苦，乐就是绝对乐，那我问你，为什么每一个人见一切事一切相，他的解析度都不一样？有人认为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有人认为啊，这个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对不对？哦，所以说苦受跟乐受有没有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即使他认为这个是苦受，但是苦受来讲，他毕竟还有一些怎么样？他一个分层。还有一个层级、哦、我们讲苦受跟乐受，还有一个是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但是还有一个舍啊，还有一个舍受，那毕竟怎么样，还有一个受字。什么叫做受？受就是对境界的领纳，受的意思就是说对任何境界事物的一个领纳，就是领受、哦、就是因为你承认境界，对不对？你被境所困，有一个面对境界的主体，跟一个被境界所困啊、哦，这个就是一种忍耐、那个情绪，那个起心动念。好、哦、啊，那你再看看，无端的呢，升起无明，这个无明也是无根的。要是无明是有根的话，啊，这难以拔除的话，那么。佛跟菩萨怎么去能有办法去证悟毕竟空性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无明也是虚妄，是虚妄，没有实体的，没有实体的。这无明，一念无明，所以会产生三系跟六出。三系跟六出，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哦，在这个地方啊、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带过。哦，三系完全都是。在我们本事当中的一个作用，六出呢，就是以境界为源，就是长六出，一念无明生三系嘛，对不对啊？境界为源，助长六出的一个境界现象。好、哦，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七转世，我们的七转世，七转世大家应该不陌生，对不对？前五世就是眼世、耳世、鼻世、舌世、身世，再加上我们的怎么样？第六意识。啊、第七意识，第六意识一般我们称为分别识嘛。那第七识我们称为摩罗识，摩罗识是非常非常维系的、哦、你呢一定要到差不多七地或是八地菩萨、哦、七地菩萨远行地菩萨嘛，八地菩萨就不动地菩萨，才能够感触到，才能够去觉察到我们的这个无明， 我们这个无明的升起，我们这无明的升起哦，所以说啊，我们习气哪里去改掉，哪里去去除？最主要，你没有对于一切境界事物的淡化，你没有把苦受乐受淡化掉啊，本无可受的境界，也无可以领受的一个个体。你假如没有办法去领略、去悟到这一点，那么很难，很难。你要去除习气非常难，为什么？因为境界一现，境界一现前，我们怎么样？第六个意识马上比光速还快哟、哦，马上会去执着，马上会去执着，对不对？比方说，我今你要是说老师，你能不能举个例子？为什么我们那个第六识可以掌控这个前五识？很简单，来，比方说，你看到一群小朋友在那边打架。你假如远远的看，你还不晓得说其中打架的那几个对象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你一定会怎么样？你一定马上内心里面会说，哎呀，这些孩子真是不懂事，对不对？现在已经这么晚了，还在公园闹事，对不对？哦，你第一个印象一定会就会这样子，对不对？或者甚至说啊，真是啊，希望他们能够啊，能够怎么样，赶快化解，那赶快回到家。啊！可是你要是忽然间觉得说，我本来是三四个人，接下来五六个人，后来好像旁边又有人拿着武器，哦，这个来了，这个时候你会说，哦，这个要报警，这就要报警。好，那假如万一的万一的哈，我是这样子讲，这个第六意识掌控前五识，在这个地方你是最明显可以分别出来的。为什么？万一其中一个被打倒了，哦，被打倒了以后呢？那你刚好这个被打倒这个人呢，连滚带爬的爬到你眼前来，啊，你刚好一看到啊，怎么样？心脏本来是72下，差一点跳到172，为什么？一看你们家的毛毛，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第一个手机哈、哦、拿起来，你一定会嫌那个键盘太小，不好打，对不对？而且光线太暗，为什么？啊！而且还嫌说这个警察先生、这个警员先生为什么来得这么慢？啊，救护车怎么还没有来？对不对？你一定会说，哎，奇怪，我刚才是不是已经报案了？对不对？一片的杂乱，为什么？因为你第六意识已经觉察到、分别到什么？他是你的亲。那么刚才那些境界对你来讲是怎么样？马上进入紧急状况，对不对？台湾是119，美国是911。对不对？太恐怖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马上知道我们这个分别是对于前五识的掌控有多么严重。对不对？好，然后在第七，在一个马上不用打电报的，不用 morning call 的，第七识马上，为什么？因为第七识是比第六意识更微细，它这个是无始劫的具生我执跟法执。这个时候呢，假如警员先生刚好到，我告诉你，不用警员先生先开口，你一定马上冲到警员先生的面前。警员先生，我是目击者，我告诉你哦，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哎、啊、又怎么样的怎么样，你马上叙述刚才所看的境界。但是你刚刚开始落入的第一念，说这些孩子不懂事，怎么在这边闹事呢？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了，在你眼前所讲的种种的一切，都是站在哪里？都是站在保护。正是维护你的亲人，这个就是众生第六、第七意识的这个执着分别相，非常清楚、非常很仔细、很现前的一个境界，马上出来，对不对？所以说，有人讲啊，那么你想，既是凡夫众生一念无明卡住了。再加上无始劫来的习气业力，你说他怎么不会攀援你现前的境界？所以我常常赞叹，常常赞叹，哦，从高铁啊，不管是在啊这个火车上也好啊，或者是在高铁站这样，一看到众生忙忙碌碌啊，对不对？肩上背了一个大包包还不够，左手右手再提着两个，对不对？啊，提着两个。包包的上面再加了小包包跟重包包，所以一个人只要出远门，你远远看去像在怎么样，像怎么样， 六道轮回就是这个，在自己的肩上身上加了许许多多业力的包袱，匆匆忙忙，匆匆忙忙，舍不得放下。这一道趋向另外一道，他道在趋向另一道，啊，轮回无止。有时候看起来真是众生相，有时候看起来真是会让人家觉得心疼，而且又悲哀，对不对？而且再加上啊，孩子跟不上，在后面哭，又迷路了，哦，对不对？在那边叫，在那边找，大人找小孩，小人找大，小孩找亲人，对不对？我们不能讲说大人找小人，小人找大人，结果记住，有时候话讲太快了，哦，会有落入语病。有时候我看到那个迷路的孩子，他那种眼泪掉了这么大颗，然后在惊慌恐怖当中，哦，就是像我们的心态，你有没有去体悟到孩子对于陌生环境的那一种的焦虑跟害怕，就像我们业力现前之时，我们对于现前的境界，我们会有一种怎么样，局促难安，会害怕，而且也不知所措，除非你有学佛，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释怀，对不对？不然的话，境界现前，我跟你讲，十个咋别咋别都斗，对不对？有的只是想要摆脱，赶快把境界摆脱掉。境界不是说你想摆脱，你应用任何的人、事、权、钱就可以摆脱掉。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业力怎么会公平呢？你现在摆脱得掉，但是事后。在逆转回来的这个业力果报的显现，比你现前的所摆脱掉的更严重，要了知这一点哦，哦，要了知这一点。所以说，你想想看，所以呢，就是因为有三世六出，所以他有三途的受苦，或是人天的享乐，哦，或人天的享乐。那你想想。二圣呢？啊，自己的枯瘦，或者是说全教的师兄，全教就是不就近，不是实教哈，他，哦，不是不就近，他是不就近。那二圣人他还承认，以色音来讲，二圣人还承认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灵虚尘，还有一个极小的单位可以构成一个色法的元素，哦，他不了知啊，哦，色法当下就是毕竟空。为什么？假如你用分析的方式要来解释说啊，这个万法毕竟空，这个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为什么呢？你假如分析一件事情，分析一件东西，不用说什么东西，你就分析一个苹果就好，对不对？或是你切一个苹果就好，你把一个苹果切碎了，啊，剁成苹果浆了，对不对？那你想想啊，苹果浆是最细的吗？不对。苹果的果汁还比苹果浆更微细，对不对？啊，里面有质子、电子、中子、原子，都有渐渐的分析。你说分析到最后，苹果会变成没有吗？那我问你，那刚才的苹果变成现在在你眼前都没有了，不存在了。那假如我们用逆向的方式，要有几个不存在的苹果才能够组合成原本？比方说1/16，或者就1/8、1/4、1/2，再一个完整的苹果。假如我们用这种逆向的诠释解释回去，对不对？哦，因为我们在第一节课已经解释过了，哦，所以说现在只是哦，这做一个复习的状态。我要千万记住这一点，任何的设法，包括境界，它毕竟就是空性，你不用去分析它，它不是毕竟空，不是分析来的毕竟空。因为任何设法，它的体性就是毕竟空性的离体，毕竟空性的离体。好，哦，好来，接下来我们看第六，哦，好，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在这个为什么这个地要讲？他说真如不动说，为什么是性德自如？我跟你讲，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是具足一切的德恨，为什么？因为他了知万法是毕竟空，了知万法毕竟空，在不执着、不攀缘，又不否认有因果相，对不对？了一切的俗缘，了一切我们的业缘， 不造业，不再造信仰，知道万法是毕竟空，无所谓的乐受、苦受跟色受。你看他的德恨是不是具足啊？假如你在学佛的过程，你说哦，如来藏性毕竟空性的离体啊，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是随缘显现一切现象，一切现象都是假象，相不可得。那否认一切的物质现象跟境界，那还是落入一个空，那还是落入一个死寂的空，那个空就是变成断灭空，那也不是究竟了，对不对？境界现前又何妨？对不对？四相境界相又何妨？对不对？哦，问题是你心中的相有没有去除？不是去除外界的相，外界的相让你去除不了的，对不对？你要去除它什么呢？因为它是毕竟空性啊，你怎么去去除它？对不对？即使比方说这个桌子，你把它烧成灰烬，它还是有它的元素存在啊，对不对？哦，那你说我们土里面，这个以后会讲到。在三十六书里面啊，或者是说啊，我们也会讲到啊，这个啊，为什么啊，这个世界如何相续哦，这个里面都会讲到的，对不对？土里面还有什么？当然还有水呀、啊，对不对？哦，我们这以后会讲到，我们现在不讲哦，这样变成为一个插入出去了哦。所以说我们在学佛的时候一定要了知如来藏妙真如性。他了知万法毕竟空性的离体、哦、所以他德恨是具足的。那你在我们在有身有这个色身，就是说有一个主体，所以他会领那境界，才有一个苦受跟乐受、哦、那你假如你身也忘了，就是说没有一个苦受乐受，那你认为说哈，舍去苦受乐受，你这个还有一个身去舍，还有认为说还有一个去舍，舍掉苦受乐受，这最起码你还有一个舍这个字存在，那这个就不是毕竟、哦、对不对？你不舍它也是毕竟空啊，对不对？啊，你要舍怎么个舍法呢？对不对？毕竟空是离体，不需要你去舍。离念是离你心中的执着念，不是离外面的相，搞清楚，是离你心中之相。好，那你心体离念，那你无受因，他这边的离念是彻彻底底，不包括还有一个苦受、乐受、舍受，还有一个喜受跟忧受。喜受跟忧受呢，是心境上面的；苦受、乐受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你们这样子分是比较容易清楚。所以说我们那五根对境的时候的当下一念，就是说不怎么样，没有落入一个眉愁，没有落入一个阶层，没有落入一个次第，没有落入一个是非，一个善恶的一个对立状况，那就对啦，对不对？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们众生，有时候我们学佛者，你可以这样子去测试自己，你说不落入顺序，不落入名相，有时候难。为什么难？我这样子站在这边哈，比方说你现在所坐的位置也是一样，你从右看到左，你就知道了，马上看到第一个你就知道是什么啊，某某师姐，看到第一位什么师兄，对不对？名相他的顺序，对不对？落入你的意识状况里面，你就叫得出这个是谁跟谁跟谁，对不对？上次我们不是有讲过啦，对不对？哦，这个是文殊菩萨，这个是普贤菩萨，这个、什么菩萨？我们这样子把一尊菩萨请过来，为什么？因为你落入，已经落入意识状态，对不对？好、哦，已经落入意识状态了。尤其是我们凡夫众生，对不对？你假如跟他讲啊，比方说他有十层的抽屉。他在找的时候，你只要跟他讲第二个抽屉左边最下一层，他就记得马上第一个抽屉、第二个抽屉。你讲第一个抽屉，他会不会从最下层往上，从倒数第二个抽屉来找？不会，你跟他讲是第二个抽屉的左边最下层，他马上找。这个就是落入于什么？落入于什么层次意识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习气来掌控我们的意识状态，有时候我们确实不自觉，我们不自觉， 对不对？你跟他讲说大厅，比方说你说啊，有很多人要聚集啊，比方说你说哦，在我们台北火车站啊，或者是说在桃园机场，你说我们是在东出口，大家就知道东出口第一个找东出口的牌，对不对？你会不会一进台北火车站东，以你的东来讲，你的东，别人跟你是面对面的，他的东就是你的西啊，对不对？啊，那假设跟你左侧右侧呢，他的东可能又是你的南或是北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凡夫众生只要看到这个东意识状态，马上为什么老师以前小，不用说小学了，幼稚园就知道东边在哪里，他说太阳出来的地方叫做东，那太阳出来的地方一定是东吗？对，不一定。好，我们在这边不做一种啊天文地理的分析啊，小时候就是这样啊。老师说赶快，即使说赶快也有层次啊，对不对？有人是加紧脚步，有人是急速猛冲，对不对？哦，那你说赶快，光是这两个赶快，你怎么讲？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对一个，说实在哈，对一个毕竟能够了知毕竟空万法心外无一法可得，这个毕竟空性有时候跟我们的现有的这一个教育环境来讲，有时候是怎么样会有丝毫，我们现在只讲丝毫了哈，自我安慰确实是有一点出入跟不同，对不对？好，常常过以前我常常讲，哦，以前就是我不晓得了哈，因为我对这个歌坛上我是非常非常的陌生。以前不是歌星有唱过吗？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而学生告诉我说，老师后面要讲不可以。哎，我说好。哦，我就知道他们的人，他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么你想你喜欢说不定别人是厌恶的，你喜欢说不定别人是挂碍的，你喜欢也说不定别人是厌恶的，极端的厌恶，那你喜欢你就可以做出你所喜欢的一切的事项吗？那在这个社会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单独存在，十个人里面有十个人他的喜欢跟不喜欢，那么我问你，假如一旦对立的情况产生，那是不是要有火爆的场面来收场呢？对不对？所以说唱这一条歌的人啊，那一阵子听说了，我是替这个我们的社会层面很担心，真是很替社会层面担心，哦，我就讲说唱这一条歌真的是欺骗社会，欺骗社会。我会讲说老师，欺骗社会这一句的名词好像很新鲜，哦，我说所谓的欺骗社会是说蒙蔽社会层面的一个眼目，这是不对的，哦，我跟你讲道理，我们的宪法，我们的法律都还没有说是百密无一疏，都还没有到这种境界，何况是你以你自己的情绪，对不对？来说有什么不可以？你这个有什么不可以？是怎么样？是所谓的十恶不赦也 OK 吗？对不对？那你可以，别人绝对不可以，对不对？哦，好，不用说什么。你在街头，对不对？飙车，警员先生，警车到了，你说 yes， 警员先生说 no， 而且他会讲 never， 绝对不能这样子做。那你只要回警察先生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警员先生他一定要动用他的公权力啊，对不对？那他也可以对你讲说，我也喜欢公权力来维持。那有什么不可以？那接下来怎么样？对不对？哦，所以说有时候，哦，我们凡夫众生没有学佛者，我真是有时候真是替他们感觉到，哎呀，真是可惜，对不对？他的心念就是这样，你跟他讲这个是不可以，他有时候会说，奇怪呢，为什么不可以呢？ 他会这样子的，他会产生一个大问号的，对不对？像小孩子不用说什么，我每一次我讲到一个名相或者怎么样，我都会用现实的例子，一个心境，请大家自己去探讨。不可以，幼稚园的小朋友，你跟他讲，哦，不可以打架，哦，啊，他知道。他有时候呢，啊，被打了啊，或者是说他去打人了，人家去老师那边告状，那他老师请他过去了，对不对？那老师问他说：“你有没有打人？”他一定马上承认什么呀？有，啊，幼稚园会这样哈，哦。好，我那我问你，国中、高中，假如你教官问他：“你刚才有没有打人？”他先出手的哦，马上这句话，怎么样？就怎么样？cover 自己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他不会先回答教官问他说你刚才有没有动手打人，他先动手的啊。另外一个假如说真的是众目睽睽之下他先动手，他一定会 再加上几句话，教官你不晓得他先挑衅我啊，你怎么办，对不对？啊，只要他能够保护自己，什么话都出来，对不对？啊，幼稚园小朋友你问他，对不对？啊，你有没有打人？有，眼泪就掉了。为什么？第一个他害怕，他知道老师告诉他不能够打小朋友，而且把对象打得流鼻血了嘛，对不对？他打流鼻血的小朋友一定哭得比他大声嘛，对不对？而且呢，那鼻血还在流啊，小孩子看到血都会害怕，所以他一看到以后呢，他怎么样？他是打人的凶手，他内心的害怕也可以看得出孩子的天真，他的坦白。然后啊，老师问他说：“你怎么打他？”我也没有想到会把他打得流鼻血。哎，对，你看他很坦白，很可爱哦。我都没想到，我出手这么大了，我安尼就是想，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撞我啊，没有给我说，没有给我 say sorry 啊。啊，有的小朋友，因为有时候我都会走到幼稚园旁边，我很喜欢听听那个孩子有时候讲话。哎呦，真的两公赤子之心，有时候听他们讲话是真的是很可爱的。他说老师你不是说撞到人要讲对不起吗？他没有给我对不起，我站在这边，我站在那边一直等他呢。很可爱啊。老师看到这样子，听到他这样子，老师也莞尔一笑，他说哦，然后马上问他，强强你刚才是不是有没有把他撞倒？然后那个小朋友讲，老师你看我今天穿的新裤子呢，妈妈在哪里买的？他的意思就你撞到我是因为我穿新裤子跌倒了，搞脏了，对不对？啊，所以你对我来讲，你伤害到我的新的裤子，对不对？我跌倒了，不是我跌倒在痛，而是新裤子在痛，对不对？这个有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教育的层面，这个人类这个年龄层，你仔细去分析它，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啊，那说不定你更高层次的来讲的话，比方说大学生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假如警察现在问他说：“哎，你刚才有没有出手打人啊？”他说不定智慧型的犯罪，哪一个有看到我打他？哪一个叫他出来？你看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对呀，我这样子讲话，你们一定很恍然大悟。干了这里教育哦，我跟你讲，这年龄层的教育就是不一样。啊，假如有的前面的恰一条，恰一条啥？后边恰八，那这种的角色出来的时阵，你要问警察先生，问他说：“你刚才有没有揍他？”他一定坐下来，叹一口气，问警员先生说：“你说呢？”你看啊，这个是不是又是一种的这个辩解？就是这样。所以说，有时候众生无明的习气。在没有学佛者的角度来讲，有时候你仔细去看他，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起心动念真是可怕，真是可怕。”哦，对不对？我成长举过一个例子啊，孩子跌倒了，他撞到了，他撞到的，比方说撞到墙壁或者怎么样，他哭了，妈妈冲过来，赶快告诉他：“不要哭那么大声，旁边这么多人。”啊，孩子的回答是：“很痛，我才哭啊。”没有错。还是很坦白，哦，对不对？啊，妈妈讲叫蛮好，是安怎？惊失面子，这一人咧，甲看，意思是讲啊，这是什么人的？哪一个家长怎么把孩子带出来？对不对？而且又是在 在一个大雪拼的场合在 shopping， 一定是妈妈爱水去穿衫裤、穿皮包啊，囡仔绑了，囡仔裤裤装、后背装啊，装一个去装到，比方说百货公司的什么什么硬体东西设备，对不对？妈妈冲过来，第一句话是告诉他不要哭，而不是说在哪里痛到哪里摔到哪里哈、哦，会啦，当然有了，我们不能说十个妈妈十个妈妈都这样，没有，但是大部分妈妈最后面都会讲，我们好要多少好，妈妈等一下带你去玩具部门哈，嘿，贿赂，对不对？啊，囡仔马上会跟你讲，是不是要买大金刚？哎，孩子，他也许他也会趁虚而入啊，对不对？我弄这个七朵，哎，妈妈本家卡扎拢答应，只有买个棒棒糖而已，今天可能行情提高了，对不对？这个孩子的心眼，你又不能说他，你又不能说他很可恶。我想像妈妈心里面也会像，哦，我够巧，哎，妈妈说不定还会在内心里面称赞他的儿子怎么样，很机灵。这真的机灵吗？他现在就是会这样啊，啊，长大了以后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说，哦，有时候这个教育，站在教育者的立场，有时候你要教育孩子，你必须要了知他这个年龄层面。对于物质现象，还有他这个犯罪现场的这个种种的一个诠释跟他的认知，这个是一个教育者所应该具有的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教育你所要教育的对象呢？啊，有人说百年树人，我跟你讲，教育是良心工作。哦，常常有人会讲，地狱有十八层啊。不好话教学生的老师爱落第几层？第十九层。听说有人还说十九层还不够了。你想想看，这个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哈。我们不能不彻彻底底的、时时刻刻的，我们要提醒自己。虽然哦，有时候这个我们的教育方式跟佛法来讲，有时候还是有些出入。我在英国，我在美国啊，这个念教育研究，念那个宗教研究所的时候呢，我们的教授提过，我相信，因为他不至于打妄语。英国某一个城镇，听说小学生都是怎么样佛法的教育，很不错。而且听说那个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我一直很想过去啊参观一下。哦，这真叫我好不，这尤其是在英国的这个国度里面，对不对？小学生他就用佛法来教育孩子，对不对？好，哦，那我很想知道他是用他的教材是用什么，他的教法是谁来教，怎么样的啊延续。怎么样的连接，哦，这个才是值得我们出去外面考察。真的，我这提醒，哦，我这个是我的这个肺腑之言，哦，假如真的是，教育界要出国考察或是怎么样，我认为这个倒是应该是也是值得去考察，哦，去了解的一个角落，哦，这个是我是一个建议啦，哦，我真的是这个还是我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任务，我必须要这样去了解，所以现在正在问跟教授取得一个联络，他说在乡镇某一个乡镇，对对，而且那个是私立小学，听说哦，我不晓得这个发起人到底是何方的神圣，真的是不得了，了不得。哦，好，来，那接下来你想讲，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请下一个图面，下一个图档。好，你想想这个受因呢，当知亦复如是。怎么亦复如是呢？他说一切的受因是虚妄的。为什么讲虚妄？对不对？受因虚妄就是说有一个领受境界的一个主体啊，有一个被这个主体所领受的境界，能领受跟被领受的境界都是怎么样，都是毕竟空啊，所以它是虚妄，哦，好，自当比例而知，就是说皆是从真起妄，哦，皆是从真起妄。好，你无故两掌磨空，就是自作自受， 我们众生都是自作自受啊，自己去领那境界。比方说我刚才所讲的，你自己就是要在这一年前或是在前几个月都可以，你自己去百货公司看到你所喜欢的一个东西，不管是皮包也好，首饰也好，衣服也好，鞋子也好，是不是你自己知道了境界？然后呢，你自己再去领受，领受什么？它现在是几位数字了？我能买到吗？买得到啊！鼓掌拍手。你不晓得，你毕竟还是用六位数字去买，对不对？好，那么你想想看，你买到了，你也鼓掌；你买不到的，捶胸顿足，又慢了一步，对不对？那这个你的买到东西的满足感，跟没有买到东西的那种失落感，是不是你这个境界是你自己去造成的？是不是你自作？对，你自作，那你自受，受什么？百货公司每一个人进去的感受都不一样啊，有人是纯粹去观光，对不对啊？有人是去大血拼，有人把百货公司的所有的折价品买起来之后，他还在他本身所开的一个舶来品店，他又在提高价嘛，或者是在上面再修改一些哦啊，制造一个常常会被人家啊诟病的一个怎么样那一个赝品。对不对？哦，然后才来打官司，为什么？有人被模仿了，他会去抓，对不对？他不甘心呐，对不对？就是这样。好，而所以说，凡夫众生就是这样，自己制造一个境界啊，自己去攀缘，自己去执着，然后在起心动念上造成一个苦受跟乐受，然后自己才来怨声叹气。或者是取得短暂时间的一个怎么样一个自主感。你说你要去买一个皮包，可是你买回来之后，你会发觉到有瑕疵，再仔细的追踪，拿给行家一鉴定，才知道哇是假货。为什么？因为拉链，从拉链可以看得出来，还有他们这个缝制的这个线路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对不对？那百货公司的老板没有拿着手枪压着你一定要去买呀，是怎么样？是你自己去买的，而且你还想了一年呢，对不对？还存了六个数字才去买的，你怪得了谁？所以这个就是自作自受，这四个字真是太美了，哦，真是太美了，哦，所以说呢，你想他这边的无故两掌魔功，这个等一下后面我会再仔细的讲。就比如说你无端妄起无名，对不对？妄起无名，哦，好，我们的藏性是常住不动，本来是无受，哦，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受字就是五片行五心所中之受心所，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五十一个心所，这个一定要讲的，哦，它能够让凡夫众生知道说，哦，你的起心动念都是在这个五十一个心所里面，哦，对不对？好，那以领纳为意，领纳，你后下面你可以把它，哦，一个领纳一切的境界，哦，你刚才讲领纳，下面给它挂为一个一切境，哦，你这样就知道，哦，领纳苦境，苦境的话就是违背你的心意，哦，你称为那个是苦，哦，因为个人的苦受跟乐受不一样，个人的顺境跟逆境，他个人的诠释，他的认知当然也是不一样，哦，所以说领纳苦境跟顺境，或者是具非的那个不苦不乐受的这一切境一切相，哦，而生苦受乐受还有舍受，在这个地方，哦，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学佛者你假如要去探知你的习气是不是已经渐渐的怎么样，渐渐的怎么样，已经慢慢的在修正你的习气，有时候你可以想怎么样，你最执着的事情，哦，最不喜欢让别人干涉，或者是说最不喜欢让别人去碰触的一个最喜爱的东西，你有时候可以从这两点上看看你的执着性有没有降低，哦，对不对？哦，在高雄我某一间大学的一个讲师，哦，他那天 也是上课的时候就问他说老师我们在这个习气上哈，有时候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我们如何要了知我们在习气上面是不是有真正在下功夫在淡忘。他说舍，老师我还是不敢讲说我有办法做到舍。我说没有错，要先做到淡化。那淡化的时候我前些时候已经有讲过的你最喜欢的这个书房的那个例子跟大家讨论过了。结果他后来他有讲说哦对，那老师有，那我说对知道了，那就还要再继续再精进。虽然境界是虚妄，但是境界显示在我们的正义报当中，有时候真的是它就是这么实实在在让你不得不马虎。有时候你一马虎，有时候怎么样还是会有漏洞的，哦，还是会有漏洞的。对，他以前他就是这样，哦，他有时候帮忙教授批一些卷子啊，或者是说学生一些报告，哦，他一定会是怎么样 ？A 班的 A 班，他一定是用红色的，他一定会用红色的书套，摆在上面。啊 ，B 班哦，他是用黄色的，只要有人把他搞混，他那一天心情就不好。你严重到这种情况。哦，而且呢，有时候他要离开他的这个 office， 离开他的那个办公桌的时候，他一定会把那个桌面清理干净，因为有时候他去带这个教授，然后这个上的几堂课以后呢，他回来，假如发觉到桌上，有人动过他的东西，甚至于有人，因为有时候是会去找其他同事嘛，同事会找同事，然后在桌上有时候会有一些饮料或者什么的痕迹他也是会不自在，可以讲说他有洁癖啦，这个对个人来讲虽然不至于说这犯了什么法，不至于人家会是这样批评他，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人家会敬而远之呢，对不对？前去想那是我们自己那自己的习气，但是有时候别人对来冒犯你的那个生活作息，就要看看你是不是那个嗔恨心会起来，或是你不自在的那种心态，那种感觉马上会生气。当然你说一下子改掉不可能了，哪里有说今天去三皈依或者是受五戒明天就什么脾气都没有了，那你赶快跟我讲你在哪里受的五戒对不对？真的是那个选佛堂太棒了对不对假如有办法这样呢，今天三皈依明天就真的是苦涩乐受舍受，也真的是不讲究了，你真厉害啊你，爱给你赞叹，那个是真正的是受五戒有人有说能持佛很大声讲啊，能在哪里啊？对不对当场讲能很大声，然后到哪里到疗房去以后，只要有人来冒犯了你，那么就怎么样，马上就会形容在哪里，在你的脸色上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大人尚且都这样，你可以去看这些戒指这戒指不是手上戴的那个戒指呢是受戒的受戒的这些戒指刚刚开始没有学佛的人，那天我带了一个外国朋友去他我去享受让他来看看我们这个受戒，他这个庄严的道场让他有一个摄受，然后他听说戒指他很大声，他还以为每一个受戒的戒指都要戴戒指，我跟他讲不是我跟他讲这个戒指很难解释，很难解释，赶快去翻，赶快去翻字典，然后告诉他翻了两本字典，因为字典里面有时候他诠释是不一样，翻了两本字典，然后再跟他沟通了半天他终于懂了他说戒是受戒的戒，不是金属的那个戒指，我说对了好聪明赶快跟他称赞起来称赞起来，对不对好，那所以说呢，你想想看我们请下一个图档，下一个那师尊对阿难开始说，阿难是诸幻处不从空来亦不从长出，在这个地方我会仔细的去跟大家诠释阿难呢，身是所觉之处受，受就是领纳 不从空来，也不从掌中出，为什么呢？好，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要进入这个解析，就是要进入解剖的状态。好，你们注意看。好，来，我们看，假如呢，他说阿难啊，若是这个领纳，也就是说这个触，这个觉触，这个感觉呢，假如是来自于虚空，来自空，好，那你想想看，既能触掌，何不触身？哦，真叫有地位嘞！这样他供了，等一下我马上会诠释到哈。不因虚空选择来处，这个地方呢，它是怎么个诠释法？师尊呢啊，告诉有位大众说，我们身之外皆是空。他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色身是不是处在虚空当中？对，也就是说，虚空是不是含容一切法？你们这边要给他讲。虚空含容一切法，写在下面啊，那就是把我们也是法，我们也是虚空所含受的法之一啊，对不对？好，你就说好，这样好，身之外皆是空，好，然后呢，身是所觉的触受，若是从空来，那既能触于掌，何不触于身？他这个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是处在虚空当中。比方说，好，你们现在看我，我现在站在这边。你假如说这个触受啊是来自于虚空，你想想看，我这个假色身，比方说这个体积啊，这个体积也可以讲容量，体积容量所占据的以外的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是属于虚空？好，那么你假如是说这个触受是来自于虚空的话，你想想看，那这个虚空，我周围所处的一切皆是虚空状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的虚空，它单独去触掌，就是说让我的两掌有觉受，但是其他的地方是没有觉受，对不对？掌，我还有头啊，头颈，对不对？还有躯干，还有四肢，即使四肢来讲，他说两掌，那我的手背呢？对不对？我的肩胛呢？对不对？哦，我的足部呢？哦，为什么虚空只触我的掌，让我觉得有触受？那其他的地方呢？身体各个部位，他为什么只选手掌有这个触受啊？那我身体其他部位，他为什么不选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好、哦、好，因为我们人是处在虚空当中，虚空的范围这么大，为什么虚空的这个觉触，它只是让我们双掌有觉触？哦，这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这样。好，那既能触掌，何不触于身？就是这个身，就是说除了掌之外的一切部位，他的意思是这样。好，那虚空是无知觉的。对，虚空本来就是无内无外，虚空我们就含在毕竟空性，它是一个空的离体、哦、它无内无外，无形无相，它不来不去的，没有虚空，没有分成内跟外，因为假如有一个内跟外，它就是有个实体在那边、哦、实在的一个体积在那边让你分，因为内跟外必须要有一个界限，一个界限为分为嘛，对不对？那虚空哪里会有内外？那既无内外，哪里有来去？对不对？啊，虚空是无形无相，你看虚空是什么相？对不对？也没有色彩啊，对不对？好、哦、好，那不应该说虚空会有所选择，喜来触掌却不喜触身。哦，这句话讲得非常漂亮哦、记住哦，这个地方却不喜欢触于身，不要讲说却不喜欢触身啊，这个语病哦，我又担心啦，对不对？哦、我又担心啦、哦、要注意 哦。好，来，接下来，好，若是从掌出，它这个地方就是用另外一种层次来讲，用一种解析度来讲，角度呢，它是从我们的掌可以产生个触受，那因非待合，这等一下我会解释哈。又掌出故，合则掌之。离则触入什么地丸骨髓，亦因觉之入食之中机。要知道哪一个地方要切断呢？ 哦，好来，必有决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慎重往来，何待何知，要名为处。好来，接下来我们怎么个诠释法？好，他就讲说，假如啊，这个触受，这个觉处的感受啊，是从我们的手掌当中生出来的。好，那你想想看，既是从我们的手掌中生出来，那我们的手掌能够生出觉受，那是怎么样？是不是左手掌、右手掌都有？那不需要等到合掌啊，在合掌之前就应该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他讲说这个触受是从掌中生出来的，那掌中生出来的话，对吧？我们左右掌，你把它摊，让掌心向上，掌上向下一样啊。你两掌伸出来，你不去两手相摸的时候，假如说这个触受是从掌中伸出来的话，那我们两掌为何之前，对不对？就应该有触受产生啊，不需要等到说我们两掌相合啊，对不对？何况说我们两掌相合之后呢，还要左右掌互相去摩擦，才知道有一个冷热、一个滑跟涩的这四种不同的感觉，对不对？哦，这就讲得很漂亮，哦，这个分析得很漂亮，哦啊，你想想看，既是从掌中可以生出触受，你这边可以写一个小小的注明，若此触受是从掌中可出。这个下面可以伸出，这个耳出你下面可以给它挂虎，可以伸出，哦，这样也可以，这样比较容易啊，去了之。那为合掌之前啊，应当击出，它这个应当击出意思就是说，应当击出你下面再给它挂虎，应当有触受的产生，哦，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一看就啊一目了然。哦，我再讲一次，假如这个触受呢是从我们掌中可以产生出来，那么在未合掌之前就应该有触受产生，哦，不需要等合掌嘛，对不对？何需要呢在等合掌之后呢才会产生呢，对不对？因为你已经讲过，你已经认同说这个我们的触受是来自于掌，掌可以伸出触受，那既然掌可以伸出触受的话呢，我两手摊开还没有合掌之前，还没有两掌相抹之前，触受也我也应该就可以觉得到我的掌有触受的产生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哦，好来，那么呢，合则掌之有触出，离时应意啊，因之触入，你这个地方要稍微标点一下哈。离时亦因之触入，它这个触入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千万记住，好，你们现在看我的这个手，比方说呢，我现在认可，哦，不是这个认可，不是那种认可哦，我现在是认为这个触受是从我的掌中生出来的，好。那么既然触受可以直接从掌伸出来的时候，需不需要我再合掌？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两手摊开，未合掌之前，这个触受就可以从掌中伸出来，对不对？好，那现在这个是一个说法，一个论点。好，那么假如这个触受可以从掌中伸出来，我两掌相合的时候，那当然不用怀疑啦，这个触受是不是可以产生？好，那么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初学者常常在这地方被搞迷糊了。我两种相合的时候是确确实实知道有触受产生，对不对？好，而且触受都是从掌中可以伸出来，那当我两手相离的时候，两掌不相合了，那这个触受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这个触受应该是从怎么样再回到我的身体里面。问题是出在这边，很多人不知道，他说老师我不懂，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这个触受他说从掌中伸出来啊，为什么两掌就合，为何掌之前就知道？我说因为你姑且承认说你的掌就可以伸出触受啊，那你掌可以伸出触受的时候，我手平放触受就应该可以，我就可以感觉到有触受的啊，对不对？好，那么我两手相合的时候，这个是不用质疑，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掌，我的左掌跟右掌就是说有左右都可以觉知触受，我两手相合，对不对？那当我两掌离开 不接触之后，那我触受是不是应该回到我的身体里面？因为是从掌生出来的啊，掌是属于身体的某一部分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两手分离的时候，这个触受应该是怎么样？应该回到我的身体里面呢、啊，对不对？回到哪里呀、啊？对不对？回到哪里？你看手腕啊、手臂啊、骨髓啊，应该也可以觉知我的触受存在啊，就应该有触受，因为手腕、肩胛。不用讲到这样，连你的膝盖、腕关节、踝关节、身体各个部位、颈部、背部，那个都应该可以感觉到有触受回来啊，对不对？从掌中出去，掌是属于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的器官嘛，对不对？而且相合的时候，那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哦，就可以觉知，因为你两手摊开就可以觉知说有触受的产生。因为是从掌生出来的，两手相合不用怀疑，那一定有触受。那两手我在相离之后呢，那原本从掌中生出来的触受是不是要回到我身体的各个部位任何一个点？他的意思是这样。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搞迷糊了，不懂了、哦、好，来接下来我们慢慢看、哦、好，这个触受呢，入识之终极是在于何处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两手摊开不可掌，知道这个触受是来自于掌，两手相合之时也知道是有触受，对不对？有触受的感觉。两手相合之后，两手再分开，那这个触受应该我会进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啊，对不对？那现在它应该到哪里呢？对不对？假如我们两掌不合分开之后，这个触受应该到我们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去了呢？哦，好，他就说这个触受入时哦。啊、哦，应该终极在何处啊？在哪里呀、啊？哦，好，那这个呢？假如你认为是说这个触受是从掌中生出，那么这个触受一定会是怎么样啊？你感觉到有你掌中产生触受，那你一定是有一个能够觉知触受的这个觉受的心嘛，对不对？他这边有讲，必定是有一个决心知出。知入，你这个知出知就是说知道这个触受的出跟入，则此触受呢自有一物在人生中往来。这个自有一物就是说这个触受啊就像是一件东西一样能够在生中往来啊。这个触受跟自有一物它是同等号的，你不要把它分成都触受，那自有一物，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触受啊，就像就是像一个物，就像有一物一样，在我们的身体中来往啊、哦。那这个时候呢，即可明之为触啊，何需要等待合掌才能够知道说有这个触受？好，我再讲一次，好，我们要贯穿，这样子贯穿啊，才可以了之。假如这个触受呢，是从我们的掌中可以生出来，那么在未合掌之前啊，这个触受即应该会产生，好、啊，不需要等待合掌之后，这个触受才会有，我们才会有这个触受的觉知，好、啊，那么呢，你两掌相合之时呢？掌中知道有触受的产生出来，那双掌你这离时，你前面再一个双掌哈，双掌离开之时，也应该知道有触受的进入。